万里长城长又长，原来我的工时不算长。这句话正出自2025年5月，香港铜锣湾地铁口印着辛辣粤语文案的 Trip 剧情广告牌。不易工作，易去泰国，好想开会，想去日本开花火大会。终于在成都找到比上司更会变脸的人，全力支持打工仔去旅行。每一句都精准刺中香港职场中的痛点，被网友们戏称为打工人疗愈墙。短短三天，这块取代偶像应援位的广告牌引爆了小红书和 Facebook， 甚至有内地游客专程来港打卡。不过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在 YouTube 上投放的广告词，成都一个只有马路是值得的城市。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波在香港铜锣湾刷屏的请假文案背后竟是出自那个被调侃为互联网老国企的旅游品牌携程。没错，这个成为打工人嘴替的 Trip 是携程集团面向全球市场推出的国际化旅行平台，简单来说就是携程的国际版，正在与 Booking、 Expedia 等国际巨头竞争。这就带来一种奇妙的时差感，当我们把目光从香港铜锣湾那面年轻叛逆的广告墙移回到我们手机里的携程 APP 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仿佛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在很多老用户心中，携程依然带着某种历史的厚重感，提到它脑海里浮现的可能还是那个功能繁杂、层层嵌套的预订页面，或是一段与智能客服斗智斗勇，最终靠不懈努力才能接通人工客服的漫长旅程。这些体验源自携程早年作为行业霸主的路径依赖，凭借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它一度形成了臃肿的组织架构，以及对用户体验几乎毫不在意的捆绑销售策略。这些老毛病曾长期被用户所诟病，也让外界对携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大家对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印象还停留在创建携程后转身去搞学术的阶段，但事实上他几度不惜代价拯救携程于水火，甚至曾在早年间为了直播流量亲自下场跨界 cos。 那么一路风雨飘摇的携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携程最危险的时候，梁建章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艰难抉择？他又为何在企业家与学者之间反复横跳？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闭着眼薅用户的利益机器，还是别有所图？为什么机票改签还要额外扣费？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本期我们就顺着梁建章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主角来聊聊携程这近30年里光环下的挣扎与野望。梁建章前半生的履历就是一部专门用来打击正常人自信心的凡尔赛史诗。如果别人家的孩子也分369等，那梁建章是站在金字塔尖上往下伸手鼓励你的那一个。被称作是天才少年的梁建章13岁就编写了能够自动创作格律诗的古诗机程序，还因此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随后他15岁便直接以一个初中生的身份进入复旦大学少年班，是当时他们班里最年轻的成员。在复旦上了一年，梁建章就考进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仅用4年的时间他便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毕业时梁建章也就刚刚过20岁，人生坦途如斯。毕业后的梁建章顺利进入硅谷顶尖的科技公司甲骨文，一路平步青云，并在1997年回国担任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这已经是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成功之路，但是天才的骨子里刻着爱折腾这三个字，对梁建章来说就更是如此。回国工作的这两年，梁建章一直观察着风起云涌的中国市场。20世纪末正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第一个黄金创业期，三大门户网站先后创立，激战正酣。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也先后在电商、社交、搜索领域发力，整个行业呈现出一种神仙打架、风口乱飞的景象。梁建章只觉得必须要抓住当下机会，至于投身于哪种行业，他突然想起从前和女朋友旅行时迷路的经历，于是搞一个旅游网站的需求出现了。梁建章将这个想法向他的好朋友季琦提议时，两人一拍即合。后来他们又找到了范敏和沈南鹏，传了一个4人局，这正是当年的携程四君子。梁建章搞系统，范敏搞运营，季琦搞市场，沈南鹏搞资本，4个轮子一台车，正好各有优势。于是在4个年轻人远大的理想照耀下，携程旅行网在1999年正式成立。携程创立之初，全球互联网都在追捧纯粹的轻资产线上模式，梁建章却反其道而行，提出了日后被写进商学院教材中的双重运营策略，也就是鼠标加水泥。简单概括就是吸引用户线上下单，并把这些订单在现实中真正落地，确保你去得了住得上。鼠标指的就是当时的网站，携程设计了自己的网站系统和后台预订系统。水泥也就是线下运营的能力，尤其是客户服务中心和对酒店航空资源的实际谈判和整合。这套逻辑清晰的组合拳很快就吸引到了 IDG、 软银、凯雷这些顶级风投公司的注意。没过多久， IDG 的第一笔融资43万美元就火速到账，给了携程足够的弹药去开疆拓土。当然仗不是这么好打的，携程起初和线下酒店的谈判并不顺利。逻辑很简单，任何一家酒店都不可能把自家的房间控制权交给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互联网皮包公司。面对铜墙铁壁，梁建章直接亮出王牌，承诺给同意合作的酒店提供控房量3到5倍的增量。这对酒店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短短几个月，携程让合作酒店订房量急剧上升，通过携程预订酒店的月间业量飙升到了150,000。那时候携程就设有大量的电话客服，人工帮用户确认订单、改签、退订，甚至电话订票， 同步进行的是专业的销售团队在全国跑业务，一家家酒店谈合作，上线房源，统一价格。靠着这套天罗地网式的打法，携程开始大把盈利，在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上一骑绝尘。2003年，携程正积极准备着上市的动作，梁建章将目光对准了美国的纳斯达克。然而上市之路迎来了一个大坎，非典病毒毫无征兆的降临了。是不是经历新冠后看非典有种历史重演的感觉呢？3月开始，非典在全中国范围内爆发，直接给中国旅游业按下了暂停键，酒店关门，航班取消，携程的业务量就像断了电的仪表盘，指针哐的一下归零。 CFO 沈南鹏回顾这段历史时表示，那时的携程收入锐减，几乎为零，同行纷纷裁员求生或直接关门大吉。然而就在这个行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梁建章却带领携程逆势而为，坚决不降薪。这招休克疗法保住了携程最宝贵的资产，身经百战服务精良的团队。他甚至快速找到应对非典的策略。梁建章判断此次非典并非持续性的危机，并且将这段天上掉下来的空窗期当作内部培训期，进行客服流程优化、技巧培训和业务知识竞赛，还利用这段时间对网站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和升级，解决了平日因繁忙而无暇处理的业务债。正如梁建章预判的那样，非典在3个月后基本结束，旅游业迎来报复性消费浪潮，订单如同海啸般涌来。携程因为团队完整、系统强大，第一时间承接了井喷式爆发的订单，服务体验远超那些在危机中元气大伤的对手。可以说，这一战不仅没有把携程打垮，反而帮他清扫了战场，借机吞噬了大量市场份额，行业龙头的地位再无人可撼动。凭借在非典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和危机后的强劲复苏，携程赢得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2003年12月，也就是非典结束仅半年后，携程成功在纳斯达克顺利上市，创造了中国互联网企业从创立到上市的最快记录之一。携程发行价为每股18美元，上市当日以24.01美元开盘，收于33.94美元，上涨幅度为88.56%，是纳斯达克近3年来表现最佳的 IPO。 携程从创立到上市虽然过程偶有波折，但总体上可以说是扶摇直上。2006年，携程的净营收已经达到了7.8亿元人民币，占国内在线旅游市场份额的56%。正是因为携程在当时的市值和市场控制力已经如此强悍，让梁建章感到非常无聊，没有对手，一种独孤求败的寂寥感在他心里疯狂作祟。天才 DNA 里或许没有安分这个选项，其实早在梁建章卸任之前，当初攒局的四大天王就已经有2个先后离开，另起炉灶了。季琦跑去折腾出了后来的华住集团，旗下酒店品牌有几十个，如家、汉庭、你好、还有都是其名下的品牌。沈南鹏则华丽转身，成了日后投出中国互联网半壁江山的红杉资本掌门人，当然现在已经改名叫红杉中国了。而在携程如日中天之时，梁建章也宣布离开主战场，选择赴美国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当时斯坦福只有4个录取名额，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非常扎实的数学基础。梁建章后来还开玩笑说，他们收下自己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但如果马云去申请，他们肯定干脆不收了。在斯坦福的3年，梁建章是从美国管理经济学之父爱德华拉泽尔做人口研究，从没有哪个公司在 CEO 离开后长时间不出问题的。携程要面临的危机，在梁建章转而投身人口研究的那一刻，种子就已经埋下了。主心骨的缺失首先导致的就是非常严重的组织结构问题，各个事业部成了独立的小王国，筑起高高的部门墙，决策流程变得异常漫长，无数个部门之间开会扯皮博弈，逐渐产生了被大家诟病的官僚化风气。等真正拍板下来，黄花菜都凉了，携程曾经的斗志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整个公司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木气。作为 CEO 二代目的范敏是非常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他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就是精细、严谨、成本可控，而范敏这种精细化的管理风格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大公司通病最完美的培养皿。在范敏的管理下，携程的利润率常年维持在高位，财报堪称完美。但是当一个企业将财报作为唯一信仰时，用户们就成了第一个被献祭的羔羊，任何需要烧钱、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项目都会被视为对公司利润的威胁。当成本控制成为最高指令时，对用户体验和产品也就不再重视了。就在携程的内部齿轮开始生锈的同时，外部世界的操作系统正在被一行代码彻底重写。2010年，乔布斯摁下了新时代的启动键， iPhone 4一夜之间打开了一扇大门，移动互联网这一全新物种像病毒一样席卷全球，流量的入口、消费的场景、信息的渠道被暴力的从沉重的电脑桌上硬生生塞进每个人口袋里，一切 PC 端的玩法正不可避免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古董。在携程还在沉睡时，百度斥资3.06亿美元获得去哪儿网约62%的股份，成为去哪儿网的实际控股股东。此时百度投资部的负责人是汤和松，此人非常厉害，先后投中了915线、爱奇艺、PPS、糯米等公司。有 有了百度撑腰的去哪儿网，顺势而为，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产品升级。去哪儿网几乎是第一个从 Web 端改为 All In 移动端的狠角色。当携程的移动端还像个半成品时，去哪儿网疯狂抢占用户入口，月活用户数已经一骑绝尘。以前的去哪儿网只是一个帮携程、翼龙导流的流量提供商，现在他直接自建出票团队，这意味着他从一个中介摇身一变成了和携程正面抢食的交易商。曾经最大的客户转眼间就成了可以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死敌，依靠百度这个大金主的流量，去哪儿还在2012年大打补贴战和价格战，大力推出机票、酒店满减等活动，用烧钱的方式换取市场份额。那时候用户只要在百度搜索酒店信息，会自动跳转到去哪儿页面，点击酒店预定还会优先展示去哪儿资源，可以算得上亲儿子。加入价格大战的还有同样于1999年成立的翼龙网。2011年5月，腾讯战略入股 16%， 成为翼龙网的第二大股东。就在同一天，海外旅行平台的龙头公司 Expedia 也参与了投资。在双方资金的共同支持下，翼龙开始参与移动端的激烈竞争，和腾讯红包活动相互配合，提升订单量，将这场残酷的价格战直接推向最猛烈的时刻。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携程的应对动作显然已经过于缓慢。携程当时并没有推出手机 APP， 但它的产品思维仍然停留在 PC 端，导致交互逻辑很差，对用户很不方便。与此同时，携程无法转变利润为王的惯性思维，下意识抗拒这场烧钱大战，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份额被对手一口口吃掉。2011至2012年间，携程的股价一度腰斩，从超过40美元的高点跌至不足20美元，市值大量蒸发。大洋彼岸沉迷于学术研究的梁建章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自称购买了携程对手的服务，并评价道：“真的比你们便宜，服务也不错。”那时候的梁建章终于意识到危机，他下载和使用了竞争对手的 APP， 并让朋友帮忙体验。一系列操作下来，最后不得不承认，携程在价格和产品体验等方面都已经全面落后。梁建章彻底坐不住了。2012年7月，针对翼龙、去哪儿网以大规模补贴、返现等方式掀起了价格大战，梁建章紧急召开内部董事会，正式开始应战。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投入5亿美元和竞争对手在这场价格战上死磕到底。要知道，5亿美元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它几乎等同于携程2011年的全年总营收。这笔巨额投入相当于梁建章向所有竞争对手发出了一个清晰无比的信号：携程不仅财大气粗，更会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消耗战上奉陪到底。2013年，梁建章正式回归携程，赴任 CEO。他明白，光靠烧钱不是长久之计，真正危机在于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于是他亲自挂帅，带领团队深耕移动互联网业务，把所有资源倾斜到 APP 端，目标只有一个：让携程 APP 在产品丰富度、界面设计和用户体验上都做到极致，成为行业标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携程的水泥，那些看不见的深厚的线下服务和供应链体系，供给才是王道。另外，他敏锐地意识到，臃肿、反应迟钝的组织架构是携程发展的最大阻碍。于是，他将庞大的携程拆分成一个个灵活作战的小事业部，赋予事业部负责人更大的自主权、更快的决策链、更直接的考核激励。梁建章的雷霆手段把竞争对手逼到了悬崖边，困兽犹斗、矿国相呼，翼龙 CEO 崔广福逐渐意识到携程的强大，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他看准了当时也深陷价格战泥潭的同城，同城在景点门票和周边旅游领域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但在核心的酒店业务上却是一块明显短板。而翼龙其核心优势恰恰是酒店预订。于是2014年4月，他向同城提出战略合作，双方进行资源互补，共同提升竞争力，联合对抗携程。后来同城董事长兼 CEO 吴志祥直言，当时再不合作可能也活不下去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可正当婚事已定，戏剧性的一幕来临了。老狐狸梁建章似乎感知到了什么威胁，他几乎同时出手，在翼龙和同城4月28日即将北京召开公开合作的新闻发布会的前一晚，给吴志祥打了一通电话，开门见山的表达想与同城合作的意愿，并提出要见面详谈。吴志祥同意后，梁建章连夜从上海赶到苏州，两人在金鸡湖畔的一家酒店会面。谈判桌上，梁建章没有兜圈子，他向吴志祥提出了几个直击要害、几乎无法拒绝的合作理由。首先，在市场份额上，携程依然是绝对的第一，和携程合作，同城可以拿到最优质、最全面的酒店库存资源。同时，梁建章直接给出了一个远超翼龙的报价，他表示自己这边愿意出资超过2亿美金，战略投资同城。而这笔巨额资金对当时几乎弹尽粮绝的同城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于是，在4月28日一早，吴志祥紧急召集同城董事会成员开会后，翼龙同城的战略合作出现了惊天大反转。同城内部一致通过了接受携程投资的决定。吴志祥艰难地打电话给翼龙 CEO 崔广福，告知对方原定于下午的发布会取消。据他自己回忆，这是他创业以来最艰难的一通电话。几个小时后，一则官方公告震惊了整个科技和旅游界，携程宣布战略投资同城2.2亿美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场原本翼龙同城精心策划的联姻发布会，终究成了双城联盟的嫁衣。而同城这次极具戏剧性的反水，也最终以向翼龙支付3000万元的补偿金正式画上句号。作为对业务的补充，携程还向途牛投资1500万美元，布局 机票和旅游生态。2015年，携程联合其他投资方组成财团，收购了翼龙当时最大股东 Expedia 所持有的翼龙 62.4% 的股份，其中携程出资约4亿美元，持有翼龙 37.6% 的股权，成为翼龙的第一大股东，完成鲸吞。自此，携程最大的竞争对手只剩下去哪儿网。携程和去哪儿网之间的价格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两家亏损额居高不下，刺刀见红。2015年8月，去哪儿网向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举报携程收购翼龙后，其在线酒店预订的市场份额可能超过50%，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相关规定。而携程以牙还牙，以去哪儿网多项并购行为涉及未申报的理由，也提出了举报。这场行业老大和老二无理取闹一般的互掐，也侧面反映了持久的价格战对双方来说都到了同一个师傅教的互相破不了招的状态。其实早在2015年5月，梁建章便向去哪儿网发出过收购邀约，但去哪儿网的 CEO 兼创始人庄晨超的态度非常强硬，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百度和去哪儿网的关系也比较微妙，百度控股去哪儿，庄晨超持股虽不足7%，却在公司内部享有绝对的权威和控制力。他并不愿和携程谈判，而是想打到擂台上只剩一个赢家。还不到一个月，庄晨超就通过获得银狐投资的5亿美元融资，直接稀释了百度的股份。如果去哪儿网再融资一次，百度很可能就不再是控股股东。此举加深了百度和庄晨超之间的矛盾。3个月后，百度将去哪儿董事会席位从7席扩大至9席，百度首理席位从3席扩充到5席，百度掌控了绝对的投票权。于是梁建章干脆直接找到李彦宏，经历了48小时的高强度谈判，最终双方通过股权置换，百度成为携程的第一大股东，持有25%的总投票权，而携程则拥有去哪儿网约45%的总投票权，成为去哪儿网的控股股东。协议签署后，庄晨超才被告知，通过这次精妙的资本运作，梁建章并不确认地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至此，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的战国时代宣告结束，携程拿下了在线旅游市场70%的份额，再次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行业霸主。大局已定，梁建章再一次卸任 CEO。2016年10月16日，携程董事会宣布任命孙杰为新的首席执行官，任命梁建章为执行董事会主席。这意味着梁建章依然是公司最高决策者，但携程从梁建章主导的征服时代，正式进入孙杰掌舵的治理时代。孙杰成为携程三代目，梁建章再次转身投入到他热爱的关于未来的宏大命题——人口经济学研究之中。在外界看来，梁建章的回归堪称完美。他不仅用最凌厉的资本手段终结了外部战争，也通过大刀阔斧的事业布置改革，将一个臃肿的帝国重塑为一支反应迅速的联合舰队，解决了曾经决策慢、效率低的问题。然而，暂时的胜利不代表问题的根除。当携程重回和平的轨道时，新的问题开始浮现。2017年10月9日晚上，著名演员韩雪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长文，吐槽携程在机票和酒店预订中存在极其隐蔽的搭售行为，比如默认勾选酒店优惠券、贵宾休息室、保险等付费项目，消费者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多收费。韩雪还提到自己曾多次向携程投诉，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作为相当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发布这么一篇有着清晰指控的博文，这个事件迅速上了热搜，一瞬间点燃了公众积压已久的不满。这起事件精准地暴露了和平时期携程的病灶，那就是当增长压力从外部转向内部，当 KPI 导向压倒了用户的真实感受，当一个庞大组织对无数抱怨变得麻木且迟钝时，商业模式扭曲就成了必然。面对汹涌的舆情，携程紧急道歉，并推出了一个名为普通预订的清洁版选项。这个看似亡羊补牢的举动，却也像一个自嘲式的注脚，反向证明了其他预订选项不普通。然而祸不单行，就在捆绑销售的风波尚未平息之时，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携程的腹地上海总部轰然爆发。一个月后，2017年11月，几段令人发指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视频的拍摄地正是携程引以为傲的员工福利项目携程亲子园，这个由 CEO 孙杰主持、梁建章拍板支持、旨在解决员工育人难题的模范工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虐童的人间地狱。视频中身穿携程制服的工作人员对嗷嗷待哺的幼童推搡拉扯，甚至强行喂食芥末。如果说捆绑销售刺痛的是用户的钱包，那么亲子园事件则直接击穿了社会良知的底线。事件的根源暴露出携程作为一家旅游公司，在跨界运营专业幼教项目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运营完全外包给第三方，却在资质审核、日常监管等环节上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职。一个本来利益高尚的福利项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公关灾难和企业丑闻。这一次携程面对的不再是商业模式的争议，而是对其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乃至基本人性的严厉拷问。事件发生后，携程 CEO 孙杰与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都通过公开渠道道了歉，承认公司负有监管失职的责任，并承诺对受害家庭进行赔偿，对负责人进行处理。尽管公司迅速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但虐童事件的严重性使得携程的品牌形象和企业社会责任信誉在当时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打击。短短2个月内，从商业原罪到管理黑洞，在携程深陷内部问题的泥潭视线被牢牢锁定之时，一个新的维度完全不同的对手已经濒临城下。 这个对手就是美团。美团没有选择在携程最擅长的高端商旅和机票领域硬碰硬，而是从携程一度忽视的低星酒店和本地周边游市场切入，这是一种农村暴雨城市的策略，狡猾而致命。2018年3月，美团酒店的间夜量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携程系的总和，达到了 22.7%， 这标志着美团在当时的在线旅游行业已经成长为携程最强劲的挑战者。面对美团咄咄逼人的攻势，携程迅速展开了一场立体化的保卫战。首先是守高地，通过深度绑定高端酒店集团和升级会员体系，死守其利润丰厚的商旅根据地；其次是攻低线，重燃价格战引擎，派遣地推地面部队深入三四线城市，直接在美团的优势领域展开贴身肉搏；最后是升维打，利用其一站式平台的生态优势进行交叉导流和内容化转型，试图以全局对抗局部。至此，中国在线旅游市场进入了一段微妙的新战国时代。携程依靠其深厚的根基守住了核心阵地，美团则依靠高频打低频的锐利攻势不断蚕食市场，双方陷入了一场艰苦的消耗巨大的拉锯战，难分胜负。与此同时，另外两股新生力量也从不同维度对携程发起了侧翼攻击。一派是内容种草派，以马蜂窝、小红书和抖音为代表，他们不直接参与价格战，而是抢占流量最上游用户的旅行心智，通过攻略、笔记和短视频，他们在用户心中种下对某个目的地或网红酒店的向往，试图在用户打开携程之前就已完成消费决策。另一派便是电商巨头派，以阿里旗下的飞猪为首，他试图用做天猫的逻辑改造旅游业，鼓励航司、酒店集团开设官方旗舰店，直接面向消费者。这种去中介化的平台模式，辅以阿里生态的巨大流量和信用柱等金融工具，直接挑战着携程作为中间商的核心价值。整个行业都在屏息凝神，观望这场新旧巨头之间的对决将如何定义未来的十年。然而，所有基于商业逻辑的推演和预测，在一个无法抗拒的天灾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黑天鹅骤然降临。随着感染者数量激增，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的除夕日，文旅部紧急通知，要求全国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的旅游产品。一时间，国内外航线大面积停飞，酒店、景区、度假村大批关停。本来应该是欢庆团圆、作为旅游黄金周的春节，却使整个旅游供应链陷入寒冬。短短几天内，数以亿计的订单被集中取消，顷刻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退改签浪潮。在巨大压力下，行业内出现了混乱与观望，许多平台和旅行社因无力垫付巨额退款而陷入困境。在创始人梁建章的亲自坐镇指挥下，携程率先在业内发起了全球旅游行业合作伙伴倡议，并启动了重大灾害保障金，宣布为用户提供免费退订保障。这意味着携程将自己置于了风暴的中心，选择与合作伙伴共同承担乃至先行垫付那笔高达100亿规模的退改损失。这个决定在当时来看几乎是自杀式的。根据携程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其营收同比下降42%，净亏损达到54亿元人民币，这是上市以来的最大单季亏损。梁建章直言，他们在客户退款上的直接支出超过了12亿元人民币，但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那就是一次品牌声誉的触底反弹。曾因捆绑销售、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而备受诟病的用户口碑，在这次真金白银的逆行面前，出现了显著的逆转。社交媒体上，大量用户开始分享自己在携程成功免费退票的经历，在与其他平台的对比中，携程厚道有担当的形象被广泛传播。这次果敢的行动极大地对冲了过往的负面印象，让公众重新看到这家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格局。疫情形势进入了一段稳定期，但人心惶惶，业务冰封，行业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期，各大平台不得不开始花样百出的自救。由于不能及时性的旅游， OTA、 酒店和航空公司都开始尝试通过直播来卖未来，也就是用特别低的价格预售未来的酒店套餐、机票盲盒等产品，来达到提前锁定用户和回笼现金流的目的。但问题是，这套打法更像是溺水者本能的扑腾，用户热情有限，直播效果参差不齐，转化率低得感人，这点现金流对于动辄百亿的亏损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这一点在各家公司发布的财报中得到了残酷的印证。就拿2020年第一季度来说，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空公司的亏损总额就超过了140亿元。当下低迷的市场和萧条的行业急需一针强心剂，一个能够打破僵局、重建信心的标志性事件。而梁建章再次成为了推动局势发展的人。当时他刚从新加坡回国，结束14天隔离后，便马不停蹄地飞往三亚。选择三亚是因为那里是当时国内疫情控制最好的区域，最有可能成为旅游业复苏的第一个突破口。彼时的三亚旅游业同样遭受重创，酒店空置，景区门可罗雀，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都心急如焚。三亚市委书记佟道池向梁建章坦言，由于三亚第三产业占据 GDP 的70%，因此在疫情面前，三亚的损失是要比其他城市更大的。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决定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超低价预售。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位专业的、对旅游产品足够了解的、有影响力的主播。那么谁来？梁建章决定他本人亲自下场。他的逻辑 很清晰，在市场信心几乎为零的时刻，只有他这个创始人的身份才能给予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携程员工最大的信任背书。于是梁建章和随行人员临时组建了一支直播团队，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直播脚本。2020年3月23日晚上8点，在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最负盛名的尼普顿水底套房，梁建章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带货直播。他穿着简单的白色 T 恤，没有戴口罩，轻松地坐在镜头前。他的身后是巨大的落地玻璃幕墙，深蓝色的海水里，鲨鱼、鳐鱼等海洋生物缓缓游动。当晚的核心产品是以原价4到5折预售的亚特兰蒂斯旅行套餐，但真正的杀手锏是一条彻底打消用户顾虑的承诺：购买后有效期未预约使用，可直接申请100%全额退款。这条承诺彻底打消了用户因疫情不确定性而不敢消费的顾虑，将购买风险降至为零。这场直播的效果是炸裂的。根据携程官方当晚发布的战报，开播仅一小时，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人民币。整场直播最终的销售额达到了约2000万元。这场首秀的成功，其意义远超销售数字本身。它不仅像一声惊雷，炸响在死寂的旅游业，更是成为了携程在疫情期间的重要营销策略，并让身家百亿、享誉国际的学者型企业家梁建章彻底放飞自我，开启了此后长达一年的 BOSS 直播之旅。2020年4月15日，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梁建章首次尝试变装，身着苗族服饰，戴上银饰头冠，化身苗王，推介当地的苗寨风情和酒店，当场成交近4000万元。有了这次尝试，后面再多的 cosplay 便不在话下。每周三晚上8点 ，BOSS 直播准时开播，在湖州。他成了手持折扇、吟诗作对的唐伯虎。到了天津，他穿上长袍马褂，客串了一把相声演员。在四川，他又戴上官帽 cos 起了包青天。20多场直播下来，梁建章不再满足于简单的 cosplay， 还在直播中玩变脸、组乐队、跳海草舞、打快板、唱越剧。这一系列近乎行为艺术的直播，贯穿了整个2020年。梁建章用一种最接地气，甚至有些清奇的方式，亲自为全国各地的旅游业站台。携程 BOSS 直播系列累计创造了超过26亿元的交易额，这让携程在2020年第三、第四季度连续实现盈利，成为了疫情后全球首家连续2季度盈利的在线旅游平台。相比过去那个在商战中冷酷精准的巨头形象，一个愿意为用户扮丑的梁建章显然更有人情味。对这种形象上的极大反差，梁建章自己也调侃，观察镜头中的那个自己时，也不免感叹太牛了。这种创始人亲自兜底还顺便整活的亲民策略，也让携程的用户口碑达到了新的高度。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梁建章又一次在危机关头将携程拉回了正轨。与其说这是一次传统的商业拯救，不如说他用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甚至略带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方式，给奄奄一息的市场完成了一次信心重建。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旅游业逐步走出低谷，市场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场自救很快从梁建章的个人秀变成了携程的一套标准化打法。 BOSS 直播成了一个固定的 IP， 只是台前 cosplay 的主角渐渐地从梁建章换成了公司的高管团队。而梁建章本人在确认这套模式能够稳定运转，成为公司日常营销的新基建后，也逐渐减少了 cosplay 的频率，慢慢退回到了他更熟悉的幕后角色。但这一次梁建章没有再次放任携程，而是退居到一个战略思考者的位置，思考这个公司未来重建和生长的方向。疫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让出境游直接冰封，市场上所有的玩家都被迫挤在国内市场，同时也削弱了携程在长途供应链上的优势。人们更倾向于将旅游当作一种即时性的本地生活消费，人们使用美团和大众点评等 APP 的频率显著上升，使其成为本地旅游生态的主导者。与此同时，小红书、抖音等内容平台纷纷推出了预订功能，交易的闭环从携程这种 OTA 变成了自己，完成了从简单的种草机向交易平台转变。另外，露营、飞盘、桨板、 City Walk 等大量非标准玩法随疫情被催生出来，而这种新兴的依赖氛围感的内容天然就适合在内容平台传播和发酵。而携程这种以机票加酒店为核心的标准化产品平台，本质上就是待定工具，在捕捉这些新需求上显得反应迟缓。随着商业模式根基的动摇和竞争维度的巨变，携程其实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除了固定环节 BOSS 直播，还推出携程社区，鼓励用户在平台内发布攻略、分享笔记、查询必玩榜、必住榜，这相当于在自家后院建了一个小红书加大众点评的集合体，将用户的种草和决策努力留在携程内部。当本地游的内卷已经卷无可卷，当所有人都埋头于国内市场的存量搏杀时，梁建章意识到这种适应和应对终究会触碰到天花板，他需要为携程寻找一条能够对抗未来不确定性的第二增长曲线。这个答案就是全球化。其实早在疫情之前，梁建章就已经开始部署全球化战略。2017年，携程收购 了美国社交旅游网站 trip.com， 将其作为携程集团面向全球用户的统一品牌。没错，也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个在香港铜锣湾街头用洗脑广告文案成为打工者嘴替的品牌。而当疫情让全球旅游业按下暂停键，梁建章在用 BOSS 直播维持国内基本盘的同时，更是利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将战略重心和海量资源悄然投入到全球化的新基建之中。他基于人口学的研究背景，让他习惯从宏观视角审视群体，而疫情期间直面用户的危机公关，则让他从微观上切身感受到了真诚与信任的价值。那么，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市场快速地展现这种真诚？如何让全球用户相信一个来自中国的旅游品牌呢？携程选择的路径并非让梁建章再一次强行刷脸，而是采取一套更烧钱的策略，极致的本地化。这套打法的核心是让 Trip 在每个目标市场都尽可能地看起来像一个本地公司，而不是一个遥远的跨国巨头。这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营销上的入乡随俗。 Trip 选择更具有针对性的本地化营销，通过精准把握各地用户的文化与消费习惯，实现本地化触达。在韩国， Trip 选择在地铁站投放大型户外广告，利用公共交通这一高频触点迅速引发社交媒体热议，抓住了韩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香港，广告文案贴近打工人的生活节奏和心理诉求，精准戳中职场人的情绪痛点，激发共鸣，提升品牌亲和力。但梁建章明白，这种做法虽然能迅速提升知名度，本质上仍是营销驱动的传统打法，其效果需要持续的高投入来维持，于是就有了第二层服务和技术上的硬核投入，这也是其战略的里子。携程在东京、首尔、爱丁堡等地设立的多语言呼叫中心并非新鲜事，其雏形在疫情前便已存在，但在全球化战略下，这些中心被大规模升级，从主要服务中国出境游客转变为一个覆盖19种语言、7x24小时响应的全球服务网络，这解决了用户最基础的安全感问题，但运营成本也随之剧增。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在各行业落地加速，旅游行业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智能化升级， AI 技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携程试图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变量。为了提升效率并创造差异化体验，携程将国内验证成功的 AI 技术迅速应用到了海外平台上，他们推出了海外版的 AI 旅行助手 Trip Genie。这个工具试图解决全球旅行者共同的痛点，信息过载和规划繁琐，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对话让 AI 推荐行程、查询信息并引导至预定，优化传统搜索比价的繁琐流程。同时像 Trip.Vision 这样的 AI 识图应用也被引入，用户上传一张图片， AI 就能识别景点并提供预定选项。这种将 AI 深度嵌入产品矩阵的打法是 Trip 在与 Bookingman 的全球对抗中一次明显的技术侧突围。面对品牌积累和用户体量的先发劣势，携程正尝试用 AI 技术在赛道中加速追赶，而梁建章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幕后的总设计师和首席布道者。他频繁出现在达沃斯论坛、国际媒体镜头前，向全球市场阐述他的 AI 旅游理念和全球化构想，为这场昂贵的远征争取外部的信任和内部的资源。随着出境游的复苏，携程的全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2023年，其大中华区以外的海外业务收入占集团总营收的约13%，其中 Trip 平台贡献超过一半，成为国际化的关键引擎。进入2025年第一季度，携程国际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60%，国际营收占比进一步提升14%。这一系列数据背后是携程在亚洲市场的快速扩张以及欧美市场的稳步突破。总而言之，携程的全球化是一场高举高打的本地化营销与重金投入的服务及 AI 技术基建相结合的立体战。他试图用最接地气的市场手段和最前沿的技术工具，在 Booking 和 Expedia 两大巨头牢牢把控的全球市场中撕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口子。这场战役的成败不仅考验着携程的钱包深度，更考验其技术能否真正转化为用户愿意买单的体验。30年跌宕起伏，从鼠标加水泥的重运营模式到 AI 驱动的全球平台，携程几乎每一轮转型背后都能看见梁建章的身影。作为携程的创始人、数度归来的掌舵者，以及近年逐渐转向幕后但依旧主导战略方向的总设计师，他以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将自己与这家公司深深绑定。然而一家平台企业的挑战永远不会止步于昨天。2025年7月，京东正式官宣进军酒旅业务。这家以供应链和即时履约著称的巨头，为了在电商领域获得新的增长，不但开启了外卖大战 2.0 与美团开始了硬碰硬，还将其擅长的逻辑复制到了一个更高毛利但竞争更复杂的新赛道。虽然京东在酒旅这类非标服务领域的内容建设、服务履约等方面经验尚浅，它是否具备运营复杂链路、应对突发问题的能力仍有待市场验证，但在全域零售的语境下，京东的入场是否会打破携程在用户心智中的长期垄断，迫使整个行业重新梳理流量、内容与交易的关系也未尝可知。面对新一轮变量，携程能否在品牌惯性与平台惯性中继续前行，能否沉淀出更加可感知、可复购的用户体验，或是在全球化道路上一路青云，这个答案恐怕还要留给时间和市场。能解开这道题目的只有这位反复在变量中不断横跳的斜杠企业家梁建章了。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